个同修问他坐公交经常能碰到色狼的骚扰，该怎么办？
首先碰见色狼的骚扰，就是因为他穿的太短了，露的太多了，叫他自己眼睛给我老实一点，眼睛不要乱看，穿那么稍微检点一点，衣服嘛穿的保守一点，谁来骚扰他？弄个老太太坐在上面，谁来骚扰啊？听得懂了吗？眼睛嘛倒看，跑上去之后眼睛左撇右撇的，穿那么超短裙或者前胸露后背的，你说这个不是惹事情啊？
嗯，明白。
怪人家的。
这个、自己的问题。
先找自己的麻，先找自己的毛病。
请问你是卢科长吗？
是啊。
我在打通。
嗯。
卢科长，我想你今天能帮我看个图腾吗？
今天不看的。
我在上海打来的，我遇到很多困难，我想问。
知道，都是这样的，没办法的，因为讲好时间不看的，这你要看大家都看，你这样，你如果真的有紧急事情，你跟秘书处打电话看看他们。
很多次我没办法，我下午没时间打，下午那个时间正好我在上班，我求求你。
没办法的，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缘分的。你这样好吧？你现在有什么事情告诉台长，台长可以先帮你开功课。
是吗？
好吗？
我小孩读书不好，他不注意力不集中。
注意力不集中，小孩不好，你就这个样。等到他还没怎么样了，我看你肯定会有忧郁症的。
不是这样的，台长，因为。我家菩萨供好了，我老公帮我供好了，供好了又不高兴，发脾气给我拆掉了。因为我刚搬的新家，我不知道我家里到底有什么。我一说了，我打到电话。
你不要跟我讲，你这个人做人自己也有问题的。我告诉你，你做人很差劲的，讲都不要讲。我今天你的气场跟我讲话，我就能知道。我告诉你，你脾气很不好，你不要看你现在唯唯诺诺的，你发起疯来很厉害的，嘴巴里什么都会讲的。你修了多少时间啊？像你这种修了多少时间？你现在讲给我听。
只有半年多。
半年多，对啊，半年多你修成怎么样啊？脾气改了没有啊？你告诉我，说你老公发疯，你发疯吗？
我是不好，我真的是有一次。
知道了吗？
没办法跟他吵过一次。
还吵过一次呢？你不要讲给我听，你讲给所有的听众听，你讲给所有的人听。你说你跟他老公就吵过一次。你爸爸连大牙都笑掉了，你不在吹牛啊？你跟台长都吹什么牛啊？
很厉害，知道我错了。
你错了，你到今天你都不承认自己错误，你怎么会有灵验的事情发生啊？你自己都不懂得忏悔自己，你跟台长都来吹牛。
我不吹牛，真的没有，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你跟你老公就吵过一次，对不对？结婚之后就吵过一次。
不是，我不是说这个，我就说过年之后。我说的是过年之后。
你自己记住了，不要打妄语了，不要加加减减了，这个你骗不了天骗不了地的，最后骗死你自己啊。所以很多学佛的人他以为怎么样，他照照口业，到时候报的时候他就知道了。
我知道错了，我已经有感觉了。
你有感觉就知道了，我就告诉你，有感觉好好的改呀。
好，
你要知道你身上做错事情的话，如果不改掉的话，就像你现在身上有很多脏的东西，你想让这个衣服白，你身上全是脏的东西，你不洗的话你怎么会白啊？
好，
你想事情顺利，你当然一个干净的菩萨才会保佑你啊。你现在思想上境界上行为上很多都做错事情，很不干净，你说叫菩萨怎么保佑你啊？
对对对，好的好的，我知道。
你好好改了。
我一定改，我一定改，我错了，我一定改。
我告诉你，台长讲你这几句话，跟你说比你看图腾还重要。
我知道。
因为你要知道，当你一旦改正之后，你一顺百顺的。
我知道。
你不肯改正自己毛病的话，我告诉你，倒霉是接二连三的。
啊，好，我知道。那不，你请卢台长菩萨帮我开个功课，我的功课不知道对不对。
你现在念多少遍功课啊？
我以前念七遍大悲咒，现在改成十五遍，心经也十的，礼佛就一遍。
心经念几遍啊？
从昨天开始改成十五遍。
哎，你呀、啊，好了，不要讲了，又要家里孩子好，又要老公好，又要家里怎么怎么，念经嘛就念这么一点点，很简单。你家里开销这么大，你就去赚这么一点点钱，你怎么够开家里开销啊？
他们的功课我另外做的。
另外做的
啊，
你少帮人家做，就你这点能量， 你自己都救不了自己。
是吗？我知道。
啊，你很简单的，一个老太太身体浑身都不好，说来来，我来帮助你，你说不是开玩笑吗？你自己没能力，如果台长没有能量的话，没有能力的话，对不对啊？
那能帮我开个工，我能做多少？
你现在至少像你这种人，我告诉你，心经至少你二十一遍。
好。
大悲咒二十一遍。
啊。
没有什么客气的，然后礼佛三遍，这基本功课。
啊，准提神咒还要念吗？
准提神咒可以念。
可以的。
不要太自私。
嗯。
你的毛病一辈子就是太自私，你听得懂了吗？好了，在你身上花了很多时间了。好了好了，好好努力。我告诉你，什么事情都解决得了。孩子这些什么思想不集中，太简单了。你自己有没有打胎知道了？
打过了。
好了，还有我讲啊。
我知道这个，我已经烧了很多小房子。
很多了。
我两个小孩都。
你看看，你看看，你如果让这个孩子还是这个样，说明你打胎的孩子根本没走掉。很简单的，你还问我有什么用啊？我讲出来说，孩子还在你孩子身上，不就这句话吗？
对。
你要靠自己念经念掉的呀，明白吗？
好的，好的。
好了，好了，嗯，好好努力，气量大一点。
好，谢谢。
好吗？
好。
老公说什么，你也不要去讲话。
好的，我。
改自己，你不要以为你现在好像是过去一直他听你的，现在好像哎呀，为什么我要听他的？没有什么听来听去的。明白了吗？
好，明白。
这种都是冤结，没办法讲的。好了，
谢谢，
好，再见啊。嗯，
台长啊，我有一次做梦哦，做梦啊，做到一个地方进个大厅，我想应该是在地府，大厅里面很大，有很多圆桌，很多人坐在那边等吃饭，然后呢，然后我就出来了，出来以后我是从门口进去，然后我就出来了。看见几个脸我是不认识的，然后我出来了，出来以后我就赶车，我要赶车，然后我就赶上一辆车，赶上一辆车呢，这辆车呢它很奇怪，它的门不是从边上开的，它这个门就像人家那个收垃圾的车，是从后面爬上去的，有两个人，有两个男的在我前面爬上去，然后就轮到我爬，我第一次没爬上去，第二次也没爬上去，然后我就跟那个开车的说你再把它放下一点，因为我太高我爬上不了，然后第三次在爬的时候我一想不对啊，如果我做事情不顺利的话，我不应该去做这件事情，我是不可以做的，然后我就说我不上去了就算了，然后我就发现这辆车原来是杀人，他把前面的那个人啊收进去以后就把他融化了，融化以后，然后我就看见这个事情，然后我又动了闲事了，我去找警察了，我去向警察汇报这个事情了，然后后来警察又跟我说好像找不到证据什么，然后我自己又想去找证据，然后 alarm 响了把我给吵醒了，那我就很困惑，我是不是太多管闲事啊？
不是你多管闲事，你麻烦了，你做错事情了，最近
我做错了
啊，你肯定做错事情了，现在我告诉你啊，让你看到地府某一些刑具啊或者一些方法
啊，
就说明实际上就是已经给你警告了，你已经做错事情了，100%的
啊，
你一定做错了，而且我可以告诉你，你要自己要学会自律的，过分了，很多事情过分了
啊，
你讲都不要跟我讲，这种梦太清楚了，这种梦就已经把你拉到地府去看到怎么样收人了，怎么样惩罚人了
啊，
一定是你做错了，
我想想吧，我好像我最近都没出门啊。
你再讲。
我会想想。
你不要讲自己没做错。
那肯定是，应该是肯定是这样，但是我。
我告诉你，你不犯阳间的法律，你犯阴界的地律，犯阴界的阴律，你照样惩罚。听得懂吗？台长昨天晚上还说了，有一个人叫我看，对不对啊？苏州也不要无锡的，这个人不行了。结果台长给他看，看见他放在一个古色古香的房子前面，一把铡刀。他们告诉我他是肝癌，他是肝癌。肝癌嘛，照说跟头没关系吧？但台长看见他在一个铡刀前面铡他的头颅。我说了两句，我说第一，这个人要死了。我跟他说这个人不行了。第二句我跟他讲得很清楚，我说这个人头颅要出毛病的，结果第二天死了，早上凌晨死了，还告诉我说就是医生给他开头颅， 你想想看好了，啊，为什么会这样？我告诉你，第一犯了阴律是你心里难过，你不要以为占了人家便宜，明白吗？这没有什么便宜可以占的，人永远在人间不会有便宜占的，因为都有阴律管着，在人间有法律，在地府有阴律，在天上有天律，所以这个叫法网恢恢，疏而不漏。所以一个人最好不要做坏事，这个人一定能平平安安上去。你在人间你以为逃得过法律，但是生癌症了死了，你逃不过阴律的，没办法的，明白吗？我就讲给你听这个道理，你这个能够看到并不是你管闲事，而且事实上他要等你排队要进去让你爬上去，实际上已经不是你管不管闲事的问题，已经让你就要尝受这些苦了。听得懂吗？赶快念礼佛。
嗯，那我最近是礼佛念的少了一点，原来因为念五遍嘛。
你这个理论是什么？你如果不做坏事，你礼佛都不要念。
不是，因为最近赶小房子赶的太多，然后我自己的小房子跟不上，然后我想我跟不上的话，我就把礼佛减两遍，是这个原因，不是我不愿。然后我就想把这一批赶完以后，然后我还会回到那个五遍的。
你没听懂我的意思。
我懂。
听得懂吗？
我懂了，那人家的小帮助我也多了，我还是自己管好自己。是不是？
对，我告诉你，很简单，并不是说你自己念不念、敢不敢的问题。
嗯、
一个人没做错事情，对不对啊、
嗯？
那你什么小房子不念都没关系的。问题你现在过去生中和现在生中，你做错很多事情。
应该是吧？应该是过去生，最近因为一直念经，一直都没出去过嘛。可能就是
哎呀，你真的不要讲哦！你们念经的嘴巴，天上菩萨、护法神都看着了。
哦、知道。
你想想看，你现在这段时间能代表你一生吗？你小时候没做错事情吗？
是我以过，就是以前做的。
那好了，以前算是今生了。
嗯、
你刚才讲话都是说前生的嘛？
啊，没事，我是说前生。
你少讲话，讲错话有因果的，所以就造口业，就这么造出来的，听得懂吗？
懂了。
哎，少讲话呀！
还有，
师傅还有个问题，我想问一下，就是如果像我们就是之前我因为也打通师傅电话嘛，然后因为犯了错误，然后因为做梦了嘛。然后就是因为就是知道了梦境以后，知道自己犯错，然后去改去修正，跟菩萨忏悔。那如果因为有很多人，他们就是也我也是，就是那个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就是犯错嘛。那这样的话，就是会造成自己的好不容易修上去的境界又掉下来。那怎么样可以，比如说让自己知道就是不要犯错，不要去。让自己境界掉下来，就是可以求菩萨保佑我不要犯错嘛，这样可以吗？
可以的，因为你要记住，其他人犯错他还不知道，是错上加错，不知道并不是说是一种理由，不知道是一种错误，所以你看撞到监狱里的人全部都是不知道自己犯错的，听得懂吗？
啊，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知道犯错马上改，那么就有救，明白了吗？第三，要求菩萨保佑自己不要错，那么自己也要严格管住自己，不是说我求过菩萨了，我就可以犯错了，听得懂吗？罪上加罪，
好的。那是否是这样的，就是因为之前我犯那个错误嘛，然后就是我也跟菩萨忏悔，然后也念礼佛，然后就是说如果跟小房子的话，会不会那个效果更加好一点呢？
你如果忏悔了，那小房子质量会好，如果你不忏悔的话，你还找狡辩，我告诉你自己心里面难过的，但是嘴巴也还狡辩就不卖账，我告诉你，你等到哪一天生出癌症出来了，你那个时候再来求没用了。好了。
好的。我又改了，师傅。上次那个我问好你以后，我回家想了很多，然后我知道自己在哪里了。我跟菩萨忏悔了，我真心会改的这个方面。
人有时会因为惯性思维，发现不了自己的缺点和毛病，就很难进步。请师傅慈悲开示，怎样更好的发现并改正自己的不足呢？
对了，你今天提的这个问题是现在生活上的一个病，叫惯性思维。什么叫惯性思维？就是总以为自己是对的，用佛法界讲叫执着的思维。执着就是我认为这个事情是对的，所以你就永远不会觉得自己是错的，因为你总觉得自己对的，所以你就不会觉得自己是错的， 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所以台长告诉你们，像这些问题首先要去除我执，不能有我先对的，先要听人家的，你站在人家的角度上听人家讲道理，如果这个道理是你认为站在他的角度上是不是对的，如果你站在他的角度上都觉得是错的，那说明他一定是错的，所以不要跟他学。如果你站在他的角度上你觉得他讲的是对的，那你就要考虑一下你自己要改变你的思维。
心里一直有一个疙瘩，就是因为我来澳洲几年了嘛，然后呢我在国内的时候呢有一个特别好的朋友，就是一个女孩啦，然后呢我就帮她出国，然后就是说从头到尾我一直都在帮她，然后刚开始的时候呢我还借她钱，当然她这个钱呢我借了她两三年了，她也现在把钱，就是我也想了一个理由她把钱还给我了，可是吧就是说钱他是花完了，然后因为我们都认识就是好几年了嘛，然后朋友关系挺好的，可是吧现在我帮完他了，然后他好像生活上也比较顺心了，那我们就没有联系了。我就感觉就是周围所有的人都跟我讲，他就说他好像在利用你还是怎么怎么样，然后我就觉得哎，那么多年的朋友，然后现在就是心里自己总是有一个疙瘩，觉得也不
什么疙瘩，现在是你欠他的，你借了他多少钱，连本带息一起还了是吧，拿他利息了吧，
还了，
好了，心里过不去了，讲什么，有什么好讲的，还找理由呢，人的毛病就是自己明明不对了，心里有纠结了还要找理由，有什么理由可以讲的，我告诉你，就是你在还的时候或者跟他交朋友的时候，你有自己有不如理不如法的地方了，讲都不要讲的，听不懂啊？
弄懂了。
你告诉你，你的纠结就是你欠他的。
嗯。
明白了吗？
我有时候也是这么想，觉得我是上辈子欠他的，然后这辈子还花完了，人家走了。
没了，我告诉你，你人家利用你的，你利用人家也不少，自己心里最明白，这就是你的良心还有，所以你的良心现在在发现呢，我告诉你。你跟人家讲没用的，我告诉你，就像很多人在人家面前骂自己离开的男人一样的，骂他怎么坏怎么坏，嘴巴里在骂，心里难过的。人家怎么对你的，你讲得出来吗？好了，自己好好去忏悔吧。我告诉你，缘分没了就没了，只能念礼佛。请你好好念礼佛去吧。不要找任何理由来。唐三到了下面照样审判，只有好好的还债，明白了吗？这种事情我告诉你，台长见得多呢，用不着跑到我面前来讲的，明白了吗？
明白。
好好的改毛病啊，自己欠人家了，还觉得人家欠你的呢。
我错了。
肯定错了。当时要钱的时候，或者不如理不如法。用的方法比较恶劣或者怎么样，
就编了个瞎话，要不他欠了我三年他都没还给我。
但是你为什么要拿他利息啊？
我没拿他的利息，他最后就多给了我什么10块钱的利息，他没找他多余，他我也没找他要，我就说让他把钱还给我而已，然后他就说就因为凑了个整数嘛，就多还了我10几块钱而已，也没有。
你现在讲话最好讲真话。
嗯。
你要是讲假话的话，我告诉你，下面全知道。接下来你良心更受谴责。我告诉你，你少跟
我
讲。你现在全部跟台长讲话要讲真话。否则你不要跟我讲。你刚告诉你，你又错了。再讲啊！你们这些小女孩，我告诉你，没个靠得住的。吹牛撒谎，你们现在比那些年纪大的人不知道吃多少呢，在物欲社会里面，有钱就是娘，有奶就是娘，好好改毛病了，本质良心善良的东西都没了，听不懂啊？
听得懂，师傅我错了。
你再去吹啊，你把他讲得再不好一点呀，你良心过得去吗？你讲呀。
不讲了。
够呛，你是学佛人呐，你听得懂吗？
听得懂。
你要用菩萨的境界来严格自己，要求自己的，你像菩萨借钱的，人家不帮你，你会借钱的？人家过去不对你好，你会借钱给他的？关系不好，你会借钱的？那关系怎么好的？当然你有恩于他了，或者人家有恩于你啊。
嗯。
讲什么？过去的事情不要讲，所以现在台长最看不起的，把人家过去的男人啊、女人啊、过去的事情拿出来翻，不要讲，讲了就没素质。过去你们两个走在一起，现在不好了，那就是缘分没了，也用不着把人家过去什么什么不好的讲出来，人家对你好的你怎么不讲啊？
嗯，
讲啊，男女交朋友不是一样道理啊？好好改毛病，听得懂吗？
听得懂。
我告诉你，这个世界上，我告诉你，只有台长这么肯讲你们，讲有什么用啊？不是你，不是我弟子，我讲你，我还被你骂呢。你是我弟子，我才讲你的，要谦虚谨慎，要得饶人处且饶人。
嗯，
心中有任何的对不起别人，一定要化解。
知道了。
还要说人家不好，真的。
嗯，知道了。
丢死人的！记住一句话，嘴巴里讲人家不好的人，实际上就是把自己的嘴巴里，把自己的脸上抹黑。为什么？当你讲人家不好的时候，实际上你就是讲自己，因为人家知道你这个人会讲别人不好，你一定会讲他不好。而且你这个人不是个好人。
哎，我错了，我
现在知道什么叫境界了吗？
知道了，知道了。
你看台长弘扬佛法到现在，我讲过哪一个法门好坏不啦？
嗯，
对不对啊？你把你自己的医院开开好，你要救人好好救，你去讲人家医院好坏干嘛？
嗯，
明白了吗？
明白了。
树有根，水有源。一个女孩子嘴巴里出来要口吐莲花，
嗯，
不要口吐白沫，整天骂人家，哎呦这个人不好，那这个我对他也这么，那他对我怎么这样呢？
嗯，
啊我的老公啊，我的妈妈，我的孩子怎么，他他他他他他他，这种人你说会好不啦？讲都不要讲了，你们要学会看人的。一个人面前在，所以很多人跑到台上面前先说人家不好，我接下来马上就跟他说。你念经没有？你不念经的话，你先出去，我不要跟你讲话了。你嘴巴里整天都是人家不好的话，我卢台长哪一天你跟我见完面出去，一定骂我卢台长也不好的。我会见你的，我跟你有什么话好说？我有什么共同语言呢？现在明白了吗？
明白了，明白了。以后不说了，再也不说了。
啊！
这件事情就过去了，不说了。
不说了，如果心中觉得还有愧，好好给自己念念礼佛。
嗯，
明白了吗？
明白
了。小姑娘，小姑娘长得漂漂亮亮的，嘴巴里出来咋也不，哎他不，哎他不，谁喜欢的？你告诉我谁喜欢的？
哎，
讨厌的不得了。
嗯，
好了，
我错了。
好好念经啊，
谢谢师傅。哎，
乖一点啊。你们都像师父孩子一样，我告诉你，只有父亲才会这么严厉对孩子啊！我马路上的人，我谁去讲他们呢？很多人到现在还不懂。听了听录音说，台长怎么啊？怎么怎么在讲弟子？怎么怎么怎么？不是我的弟子，我会讲啊。
我懂。我每次要是有什么事情的时候，嗯，给您打这个电话，我都能打通。您就像父亲一样说我。然后我真的很感恩。
你知道吗？还有很多孩子因为没有从小没有父亲啊，跟着妈妈，所以突然之间他想冲出来一个台长，像父亲一样去关心他，去讲他，他突然之间会受不了的，因为他从小没有父亲教育的嘛。
嗯。
你听得懂吗？他突然之间觉得为什么讲我啊？你为什么盯着我啊？哎，我是你师父啊，我不盯着你盯谁啊？
对，因为我们好。
良心啊，良心懂不懂啊？没良心的有些人，哎，真的没出息了，太多人没出息了。哎、
师父，我错了，我不让您再着急了。
嗯，乖一点啦。
嗯，师父快点，快要结束节目了，师父太长。
我还没有结束节目了，你有什么话你赶快讲吧。
啊，对对对， 台长，我那个可能我这一段时间，是不是气场不大好呀？我那个在这一段时间不好，胃不好呀。
你胃非常不好哎。
对，我这胃不好，哎呀，我倒是查，这上午又是做检查。台长，那我那个。请你给那个开示一下，就是我这次一直有一个事情就想不开，可能也是，再让你怎么，你开导我可能我就请台长了嘛，我一直想不开，有一个事情。
你一个什么事情？就是感情问题啊。
不是，是单位的单位的事情，好像。
你听我讲一句话，单位里也是感情引起的，听得懂吗？听不懂啊？
啊！
跟人家感情相处的不好，人家整你的。
哦。
对。
对。
不是感情啊。
那个台长，那你再说我，我知道，我知道我修的不好，也是不开悟，但是我知道，应该是没有对错，只有因果嘛。但是真是。
啊！没有因果，没有对错，只有因果，到你这里就变成这样了，到人家这里就不是这样了。你现在自己不要去种因嘛，哪来因果啊？你现在说没有对错，只有因果，那么你已经把因果放在你的身上了。你最好的方法就是不要有因果，听不懂啊？因果，嘴巴都蛮会讲的，啊，做错事情有果出来了，哎呀，没有对错的，给自己找借口啊！你不能在种因的时候好好的保护好自己，不要去种这个因啊。你以为你老实啊？你这种事情碰到，你以为不是因果啊？你平时对人家又不是太好，又不是太和气，人家说你不好了，搞搞你的话，你就一直报复，一直不开心。你自己解决不了这些问题，人家会喜欢你的。你以为人家看不出你性格啊？性格的话，应该不管怎么样，生了气马上就忘记，人家就觉得你这个人很可爱。谁不生气啊？生不气老记在肚子里啊？你是恐怖分子啊？
对，我就老生气呀、
啊。老生气啊！你两翼战争就打好了。你不是恐怖分子啊？你打得完呐、你老生气、你到时候气出病来无人替，你再气你气出肠癌出来，你就死掉了，死掉人家真的连花圈都不给你买哟、气什么了？有什么好气的？你知道你跟师父学了这么多年了，什么放不下啊？你说你想想看，你在几十年之后，这种还会生气不啦？你要死了怎么办？你告诉我呀。这些什么事情啊？吃亏就是便宜，不懂吗？
啊，吃亏就便宜，对，我就是讲这句话。
刘少奇那个时候就讲了，吃小亏占大便宜啊。
对。
哪一个吃亏的人不占便宜的？
对。
你看看李嘉诚吃多少亏啊？
哦，
你看看他现在便宜了。不肯自己吃亏的人，现在有便宜不啦？你告诉我呀。
那是，我就觉得我很正直嘛，怎么总是。
你正直，你在正直啊？你什么叫正直啊？是你认为的正直？什么叫正直啊？不合众就叫不正直，合众就叫正直，听得懂吗？你合众，你正直啊？你告诉我你怎么正直法的？正直的，好好努力的。你把人得罪了就叫不正直，你不能跟大家合群就叫不正直，你不能让大家理解你就叫不正直。怎么讲啊？好，有什么好讲的？正直的，你为自己正直，正直里面有分的。正直里面讲究的，为自己正直和为别人正直，有的人为别人正直，有的人为自己正直。那就是自私的就不叫正直，听得懂了吗？整天赚人家便宜，在单位里觉得吃亏了。
是啊。
是啊，我吃亏了。什么叫吃亏啊？你小时候没吃过亏啊？你没有赚过便宜啊？
我没有赚过便宜。
你从小到现在没赚过便宜是吧？你讲的。
不。
你再讲一遍，我叫你一辈子都赚不了便宜。
不是台长，我知道我错了，我说
没什么事的，你是台长的弟子啊，还要赚便宜啊？你活在世界上为了赚人家便宜来的？
不，我真的，我不这样，真不赚便宜，不赚便宜。
不赚便宜，不赚便宜嘛就想通了呀。
好，
你不是要台长开导你吗？我现在开导、
啊、
我现在开导结束了。
哦哦，台长
你现在想通了吗？
我马上记住台长
了。你讲讲给我听，想通了没有啦？
哎，对，想通了，就是吃亏就是好，只有赢了。对，我就想好好打通台长的电话，然后那个台长好好好开导开导。
台长就是这么救人的呀，我不是这么救你、
啊、
对着对你不是帮头猛喝一声的话，你会醒悟的，像你这种人啊。
对呀、啊。
对呀、啊，整天那么吃亏的，你再下去要得忧郁症了，我告诉你。
嗯，是。
好了。
嗯，台长，那个，你就你说，是不是接台长的电话就能得到加持呀？
你说呢？
哎，我觉得是呀、啊。上一次我说收心尽量去，后来这段时间就是我身体不大好，但是也觉得收心不尽量。
好了。好了，你身体不好，你接个台长电话，你看看会不会好啊？
啊，对呀、啊，我是希望打通台长的电话。
你现在浑身热不热了？
啊，
现在热不热了？
啊，热呀、啊。
好了，加持了，听不懂不啦？
啊，台长，我那个2015年我上香港拜师，嗯。
2015年
啊。啊。
像你这种弟子最好不要来了。
啊，不是，
俺不收你，俺不收你做弟子了。
我不是，我好好改。是，谢谢台长，我一定好好改，
啊、
我一定要拜师。
啊、
那个什么、
啊、
那个，我现在还不能叫你师傅呀、
啊，
那个因为那个什么气场也不对嘛，因为没有拜师也不能。
自私自利的人咋拜师啊？自私自利啊！咱台长跟你学好吧，我一个弟子都不收，我每一个收一个弟子，我就要损耗很多，你知道吗？我收一个弟子，我要替多少弟子背业啊？
对，
像你这种人，我不给你背业啊！你去台长这么讲了这么多，刚才不损耗的，你现在热了，想通了，你知道我付出多少啊？
嗯，很感恩台长，感恩。
想通了不啦？现在想通了不啦？
哎，对，我一定要想通。
对，吃亏就是便宜，你要记住，人间的吃亏本身就是消业，吃的亏越多，消的业越多，听得懂了不啦？
哦。
欠人家的你。
哎。
哦，你没有占人家便宜过，你没有好事情来过，还要讲啊？有啊，一个人活在世界上，吃不尽的亏，占不尽的便宜，它是平衡的。不可能一个地方永远占便宜，也不可能一个地方永远吃亏的，听得懂了吗？
嗯，对。师傅，如果一个人总是陷在自责的情绪，都是什么原因啊？
一个人总是处在自责的情况下，第一说明他在进步，第二说明他必须忏悔，还不懂啊？
哦。
因为一个人自责，就是说明他过去做错事情了，现在明白了。那么就叫进步，那么明白之后呢，那必须念礼佛，明白了吗？
可是明白了师父，可是遇到什么问题都总是先想自己的不对，这样也不好吧？
好，碰到什么事情先想自己不对没有关系，自责不会很长的，如果他责你就会恨，就会在心中80天中种下不好的种子。比方说你恨一个人，你会恨到心里去的，恨自己不会恨到心里，听不懂啊？
哦，听懂了，感谢。
你比方说你恨人家欺负你，你天天会想起来就恨，想起来就恨，你自己自责就是，哎呀，我这个人怎么这么神经病的？你第二天就不会想了，第三天也不会想了。如果你恨人家的话，你天天会想啊，听不懂啊？大姑娘，
听懂了。哦，听懂了，感恩师傅开始。
嗯，
我记住了念礼佛了，就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同修念礼佛的时候，就是照着念，心里也知道自己做错了很多事情，但是心里一直没法升起强烈的忏悔心，那怎样才能拥有忏悔心，增加忏悔心呢？就是
忏悔心至少要有感恩心才会忏悔，没有感恩心你哪来忏悔心啊？对不对啊？你要对峙的呀。
对，
你这个人没有忏悔心，说明觉得自己是对的啊。我对的啊，我老婆今天啊这样，我对的，我就打他了，怎么样？我对的。你首先要感恩呐、啊，那对不对啊？天天他帮你弄啊，把你孩子养了这么大，把你家弄得这么好，照顾你这么好，你产生感恩心的话，你当然才会忏悔啊。你不感恩老婆的话，你怎么会跑过去哎，老婆我忏悔啊？可能不啦，就是忏悔也是假的， 明白了吗？
师父你好，弟子给师父请安。弟子想师父忏悔以前不懂事做错了很多事情，包括懒惰、功高我慢、自以为是、不尊敬他人、不诚实、自私。现在意识到自己很多的劣根性，感到非常的惭愧，恳请师父的慈悲原谅。
好好的念经啊，要做一个好孩子啊。你要知道，你忏悔了之后，你就是一个很干净的人呐、啊。你不肯承认自己这些不忏悔的话，
我就觉得
啊，你就自己觉得很难受啊，你知道吗？浑身脏啊，明白了吗？
是的。有时候感觉自己，有时候配不上一个学佛人的称号，就觉得自己连有些不学佛的人都不如。
那你已经进步了，你这样已经进步了。你只要有这个想法，你已经是进步了，明白了吗？
明白了，师傅。
哎，明白吗？啊，不要气馁。
师傅，请开始几句点拨我一下吧。
不要气馁，作为一个人来讲，你既然到了人道了，你就不可能像菩萨一样的活着。你只有修学，你才能像菩萨，发现自己的错误啊，那已经是觉悟了，对不对啊？啊，你如果马上改变了。那是在顿悟，马上就顿时就改变了啊！你不停的在修心啊，那叫彻悟啊！等到你完全修成了啊，对不对啊？那就是什么？那就是完全圆觉了。我们说圆觉了，就圆满了啦，觉悟了，圆满的觉悟了，明白了吗？啊，
明白了，师父
啊，知道自己错误是好事情啊。啊，很多人就是自己做了错了，永远不知道的，功高我慢，不知道功高我慢，啊，执着，他什么时候知道自己是执着啊？你跟他讲，他就不改；你跟他讲五次，他还是这样，他以为他是对的。你说这种人可怕不啦？他还老觉得是为人家好，他还老觉得我在帮别人，你说呢，小弟啊？
对的，师傅。